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今天我们在空中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那么在聊之前呢，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将会举办一场非常棒的演讲，叫做张德芬老师的演讲。张德芬老师呢，他是身心灵所谓的华语世界啊人气旺旺旺的一位身心灵老师啊，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张德芬老师。那么这次呢，母亲节啊，张德芬老师在母亲节当天5月13号的下午2点到4点，在 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就是阿凯迪亚市的表演中心，那么有一场演讲，就是我们的人生啊，跟我们和自己母亲的关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和母亲的关系是我们人际关系幸福的基石。那么张德芬老师呢，会分析一下就是母亲跟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之间有些什么关系等等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感谢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祖先生举办这场演讲。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 Charles 老师啊。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我觉得对我们不习惯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也是需要经过一些练习。那刚才我也提到一个观念嘛，就好像我们在培育幼苗一样哈。那如果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不习惯，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谈到想象力或创造力的部分哈，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说，好像跟我的习惯跟做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真的很像种子在扎根一样。假如说你在思维上能够像开车子一样，知道自己怎么样的去改变或收集到更大的资料的话，一次又一次的，就好像孩子在写走路一样，你会发现到一段时间之后，你居然会变成创意人。啊，你是一个创意人，就是在任何时候你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太多地方你都可以使用得到，并不是说你要凭空去做一些创造力的一个思考啦。
是
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每天像主妇的做菜，那个变化其实就很多了。你不一定要受到一种食谱的限制，或者是人家说要怎么做你就必须要怎么做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你是可以有很多变化的。那你的创造力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主菜啊，或者是说做任何家事上你也可以去表现。那我们讲一个比较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我不晓得第三你会不会煮鱼啊？
还好啊。
还好哈。那其实煮鱼的话哈，一般来讲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嘛。那比如这样讲好了，为了怕不要让鱼松散掉，对不对？有很多人就放勾芡，然后放面粉。可是煎的时候，大部分一开始都是用很大的火，最大的火。
嗯哼。
那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他的肉质先封起来。
嗯。
然后呢？半分钟或者一分钟之后呢，你要变成小火，让它慢慢熟。然后当你要翻面的时候，又要变成大火，因为小火的情况之下，皮是不会焦的嘛。可是你要翻面的时候，再让它更焦一点的话，你再加个大火，然后因此你才可以翻面。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适时适用的。可是这样讲好了，这种方式煎出来鱼都很漂亮，对不对？你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带用到其他的任何烹饪上面，比如说煎牛排，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或是煎任何其他的东西，你其实是可以用这种不是一个定规的。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在煮东西，我们大概都是把中火或大火就一直到底吧，对不对？那可是事实上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要，比如说像我炒花生，一开始因为它是有点带水带湿，所以我就会用很大的火。可是当我发现它已经开始干的时候，我就会变成很小火，就火会变得比较小一点，所以它是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自由运作的。
是。
那我用这种方式来比喻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考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经常在针对眼前的状态来改变我们所事实适用能够采用的方法。那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一件事情对这个方面有效，那么它也有可能对其他的事情有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个拉链 一定是只有在这个手提包上吗？没有啊，很多地方啊，衣服也可以用拉链啊，裤管可以用拉链啊，所有的皮鞋可以用拉链，所有的事情你用拉链来带到所有的地方，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拉链的。
YKK 到处都可以用。
对，那或者是说
到处都见得到。
对，
虽然是个小东西，你看广告的力量多可怕。我想很多来自台湾的朋友都记得我们小时候听过这个广告的。
是。所以就是说一个因素分析出来，它是一个成功因素，其实你是可以去代用的。就是说我在思考的时候，我也是可以考虑到用什么方式的话，那么我可以把那个成功的因素带进来，它可以用这里是可以成功，带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会成功的。那么如果你习惯用这种方式思考，而这个方式思考一直都带给你很不错的结果的话，那你也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同样用那种方式在思考。
所以有些人啊，会说评判自己的人生是不是成功，评判别人的人生是不是成功，其实有时候不需要那么严肃，就生活里面每天的小细节都可以从这个成功感染到那个成功，一些小小的成功，然后思考的跳跃带给我们很多快乐。
是，所以你永远可以问自己，我能够改善些什么，我能够在里头加些什么，会减
少。可所谓的改善啊，有的时候是曹老师，因为我觉得有个观念我就卡在那边哦，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们永远都想啊，我如果更好，我如果赚更多钱，我如果考试考分数更好，我考上更好的大学，我怎么样，我的孩子考上更好的大学，那么我就会更快乐，那就是所谓的更好，对不对？可是有一种说法不是说随时都可以享受每一个当下，不用更好，那所以有时候就是卡在这个观念上哦，什么是更好？我们生活每天的小细节，我上一次煎的鱼没有那么好吃，我今天可以煎得更好吃一点，那这些就很好。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放过自己，要求自己要更好，就不能够享受当下的快乐。这当中您怎么看这些事情呢？
改善本身是一种形容词了，不是说我今天是想改善它，但是我并没有设定说我会改善它不可，而是刚刚提到让你的思考处在一个搜寻状态。
搜寻状态。
对，那搜寻状态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这种方式，如果我用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它会更快速，它会更好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随便乱讲好了哦。你常常看到很多人在汽车前面放一个类似像细胶的一个垫子，那为什么放那个垫子呢？因为这个垫子呢，放上去的东西不容易滑下来。
嗯，
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个比较强力的摩擦，
会就在那个挡风板的下面。
对对，
是
这样，东西比较不容易滑下来。
对对对。
那这种预防东西滑下来的这种摩擦力，假如说你今天在煮菜，发现到你的蒜头很不好剥的话，你把那个东西拿过来搓一搓，那皮不就下来了吗？
这也是一种很有趣的想法。
对，你就是可以适时适用以现有的状况来联想这个东西可以用在什么地方，那你现在碰到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做的时候，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吗？
嗯，
它并不是。
曹老师您的头脑很灵活，其实头脑灵活是不是越用越灵活？
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它其实一种能力，就是我如果我今天，
那这个能力是我与生俱来的，还是我要是与生俱来没有我就没希望了吗？
没有，那是一个观念嘛，
其实是一个观念。
你只要你的思考不是被限制住了，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个问题本身，你也在边讲边在告诉自己说我被这个事情卡住了，你不是这样讲吗？
嗯，
那你既然知道它卡住了，所以因此就发现到说，当我一个想法是啊，改善就是不见得好，可是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啊。
我没有说改善不见得好，我只是觉得在改善与还没有改善之前的这个
会产生心理上的压力
下，我们能不能享受
当下？你还是可以享受，但是还是可以改善哦。
没错，
对不对？我跟享受现在这个东西，但是我不是说我回到那边才行，
带着喜悦来改善。
对，就好像我做菜，我多加一点这个因素，少加一点那个因素，我随时可以看看不同的变化的不同感觉啊。
是是是。
那不是哪一个是最好的，不是？
哎，对呀，我为什么刚才就卡住哈？
你自己都说你卡住了。
要改善，然后其实带着喜悦改善，就是所谓的一面做一面享受，一面很愉快的继续增进，继续改进，这不是很棒吗？
对对，
生活就是这样。
对，我们在寻找新的方法，就好像我刚提到，在做生意的这个角度来看，你永远在找那个有没有什么目前人家还没有开花的间隙市场。当你能够想到它有更多的用处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并不害怕会碰到一个非常临时性的麻烦。比如说一个例子来讲啦，像农产品，你到底要生产多还是要生产少？你生产少，你没有办法卖的很多，那么这样的话，显然来讲你没办法赚到很多钱，对不对？可是你生产多的话呢，啊，因为供过于求，所以变成市场大坏，然后整个价格崩盘。那到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损失很多，所以有的时候盛产的状态之下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麻烦，这是我们经常看到或碰到的一个状态嘛。
所以我觉得台湾那个小女孩沈心凌，她就帮她公在网上销售柳丁，这就是想办法嘛，穷则变，变则通嘛。
对，
因为盛产说销不掉，她帮她开发新管道。
是啊，那比如说像我们在美国哈，那玉米的话，我后来听说有很多人用玉米去做一些类似，好像沙拉油当然是早就有了，可是
玉米油，
对，有人拿去做一个能源的开花，
是用那玉米梗子去做的，
对对对，那所以变成的话，它就不怕，就是
多盛产的，
多盛产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找到一个间隙的市场？
你知道有人用玉米梗子来做什么吗？
做什么？
他把那些玉米去做罐头，然后把玉米梗子全部碾碎，然后听众朋友原谅我想到这个东西，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他把它做成骨灰坛，然后把人的骨灰放在里面，然后种在树下变成肥料。那法鼓山呢，把它做成了一片森林，那这片森林呢就可以供人缅怀，所以它是一片很美的环保的场地。那这个场域呢又可以让亲人怀旧，亲朋好友怀旧，怀念已逝的亲人好亲朋好友，又可以有美化环境的作用，觉得很棒。
是，
这也是一种 niche， 就是一种间隙，找到了玉米梗的一种新用法。
是，所以有很多的检核法，就是看说它，啊，有没有其他的用途啊，有没有其他从其他地方得到一些启发啊，或者可以做什么调整啊，或者增加什么扩大什么啦，或者缩小什么减少什么啦。像飞机的话，日本的那个零战机，对不对？任何的一小的部分它都要尽量减量，为什么？因为它是要去冲军舰的，所以能够飞得越快越好，可能成本越低越好，这样子。那像这种的话，它有不同用途的话，它的做法是要不同的。那所以减少什么，比如说像你看，像我们的水好了，有很大瓶的，有小到只是一口的水，
很小很小瓶，对，
是不是？所以增加什么减少什么，那个东西都会变成一个新的市场跟新的用途，那可以省略什么或简化什么，可以重新排列什么或者是组合什么，那可不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来看待？其实有时候单单从这个检核表当中，你就可以发现到说你的思考可以比现在的移动方式有更多可以移动的方式，这样子。
是，
所以我觉得说是怎么样看看我在思考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方向，那也不是说专心在某一件事情的思考上而已，因为专心在某一件事情的思考上的话，它常常没有办法观察到跟这个事情有相关的就在旁边的因素可以使用的。
是，
有时候我们过度专心会专心到一个程度，就是明明旁边有你可用的东西，可是你没有发现到，我们只专心在一个角度。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梭形状态的一个思考的话，是一面你也是很专心，可是对所有周边的事情都保持一个相连性相关性的敏感度。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常常会带给你一些很多意外的惊喜，你可以从很多的状态当中会发现，有的时候一个失败它反而不是一个失败啊。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像 3M 的贴纸，它本来是要调一种粘剂嘛，可是它会调的失败了，变成没有太大的粘性。后来他们就想到说，如果这种胶拿来当写 memo 的那些纸片，那就很好用嘛，结果这变成一个很大的生意嘛。
是
呀，所以就是看你怎么样去看看以现在的状况来讲，你要去解决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这种状况的话，它通常不是跟随别人的想法或依赖别人的知识跟经验啊。因为如果说你依赖别人的想法或依赖别人的知识跟经验的话，你只是在复制，你并没有真正独立的思考。
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你也不能完全只有依赖你所学到的知识。我是说，知识并没有不好，而它只是带来一个启发的作用。但是如果知识，你拥有知识，而你只是只信那个知识的话，那你仍然没有在做创造，你仍然是在复制的。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复制当然也是有好处，比如说这些东西它经过一些长期实验跟经验的结果，发现它是不错的一个方法，你可以参考。但是假如说你今天要卓越的话，一定是在已经有的知识当中有自己一个独特的创建，你才有可能能够脱颖而出嘛，才能够有一个新的思考方向，新的答案嘛。
是
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处在一个缩形状态的一个创意状态哈，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注意的哈。比如说，你至少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也要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嘛。
是，
因为如果你一直在恐惧或者是自己不喜欢但是别人价值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有很多能量是放在于一种在观察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就没有办法全力而为这样子。
是，
那所以有对自己的创造力有信心，然后有心想要把它做得很好，甚至先假设自己是在这方面可以变成独当一面的一个专家的话，这样的概念呢，它其实会直接的影响到你对这件事情的那个气概跟气势。
是。
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哈，否则的话，我们对自己都看不起了，那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视野都没有办法拉开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怎么能够提升这个创造性出来呢？
是。
在这里我提一个方法，我觉得说它可以透过一个循环圈。那这个循环圈可以，刚刚我提到，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蓝本，然后蓝本写出来，不管写些什么，以后不断去添加它，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成熟的东西，对不对？如果说你把它变成一个三个阶段好了，比如说一开始你在酝酿一个思维方式，你酝酿它，你慢慢的让这个事情能够成熟。那酝酿的话，就是不断的收集资料，不断的收集资料，先不要做任何判断，然后酝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好像苗都已经开始长出来之后呢，你去萃取它，哪些东西你做一些判断去萃取它，我觉得哪些东西我可以选择来用，那萃取以后呢，再加上你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洞见。
是，
所以它的过程应该是从酝酿开始，然后变成对它的判断萃取，然后最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创建。好，这是第一个循环圈，对不对？那你有创建之后的东西，同时再丢回去变成酝酿，再重新做酝酿，你做个两回三回以后，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样的一个创意或思维方式，常常是会非常优秀的。
好棒，哇，很精彩。
酝酿、判断、萃取，加上自己的创造力，回过头再重新变成新的酝酿。
酝酿、判断、萃取，
对，
然后使用它，
不是，就是用你自己的创造力，用我能够改善它什么，因为我只是萃取嘛，我从酝酿到萃取的这个阶段，它纯粹只是在参考别人的意见，
是，
那加上我的想法变成的创建，对不对？重新变成新的酝酿，
继续酝酿，
对，所以这样的话两千三千之后，这样的思维方式几乎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个想法会出现。
好棒，精彩，也精彩。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生活的、文化的、心灵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呢，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更美丽的生活的契机啊。那么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呢，是思考移动的游戏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